你今天尝过以后的一个记忆，认定它如是跟不如是。可是你慢慢品尝过这么多酸的味道，而你慢慢可以知道用一个酸这个字来认识这么多差别的因缘法性，你才能够真的懂。你同时不着在一个单一的酸的概念上，你可以知道这么多的酸的差别相，其实都是酸那个字要代表的意思。如果你没有一个酸的自信的概念，你无法认识那个味道也是酸，这个味道也是酸，所有的味道都叫做酸，懂吗？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个观念去认得酸的共相，可是你同样必须去接受每一个酸的差别相，也就是它的自相，懂意思吗？你必须有一个名言所建立，对名言上所称说那个名言的言说自信相，由它你还要必须要认定一切由因缘生属于那个名言所称的那个法的差别相，于中你没有妨碍。于是你知道我的名言只是什么？只是总相，可是总相是由各个别相归纳出来的一个新的概念，那个新的概念没有一相可得，可是它摄持这么多众多差别相，而每一个差别相都有各自独立的因缘法所成就。那你说柠檬的酸就是一种酸吗？这一棵柠檬树所生出来的柠檬，它的酸味跟另外一个柠檬树所生出来的香味酸味是不是又一样又不一样？我弟弟家我妈妈就拿我们吃的这个柠檬自己去种了一棵好高的柠檬树，那他就很喜欢吃我弟弟家后院所长出来那个柠檬树。他说柠檬树皮很薄，那个树上柠檬被他吃光了，他又很喜欢去榨柠檬汁来吃，于是到了市场就买了一个柠檬，买回来之后这皮怎么那么厚，榨出来那个酸味他不喜欢。他说虽然这些都叫做柠檬，可是柠檬的品种可多了，长的样子很类似，可是个个没有一件事情是重复的，懂吗？所以那个四一又有众多差别，这两件事情的不妨碍。所以于是你可以知道名言跟诸法实相所表的意思背后的无碍性，那是很难表示的，你自己去亲自实证你才能够知道，这是第二个意思。第三个意思，复次，佛法深远，更有佛乃能知，人有信者虽未作佛，以信力故能入佛法。所以我们今天呢是很有福报的，把佛真如心当中所宣说的圣言量，所以我们以果地觉做因地行，懂吗？所以你一定要信入这个不可思议的境界，佛是已经亲证真如，他随我们的根应我们的量施设这样子的方便言说，令我们来明白他果地当中的功德相。你如果不从这边去信入，开始去依他所讲解的道次第去做证的话，你根本不可能下手去知道他的意思。佛所讲这么多道理，不是让你在名言上去辨析去解释去定义它而已，是要你顺着他所讲的这个道理去作证，而作证必须要依着道，道就是你的心，你的心必须要慢慢修正成跟他一样。所以如果我们的心不能够信入跟果地的觉性那样子的因缘条件相当，你不可能真正去入佛法，因为佛法不是名言，佛法是依着名言去入那个佛心地所见的一切法的实相，懂意思吗？所以这个叫做道。所以呢，阎浮提先出多诸不净法，愿开甘露门，当说清净道。佛就以偈来答：我法甚难得，能断诸结死，三有爱作心，世人不能请。那梵天王就劝请，那既然你的法这么甚深，你应该赶快说啊。于是梵王就劝佛说啊：大德，世界中智有上中下，善如执心者亦可度者，世人若不闻法，退堕诸恶难中，必如水中莲花，有生有熟，有水中未出者，若不得日光，它毕竟不开啊。各位都知道莲花是都太阳生出来才开，太阳下去之后它就合起来了齁。那么佛也是如是，希望愿啊，希望祈请佛能够以大慈悲怜悯众生故，故为说法。佛就说啦，过去未来三世诸佛都是为了度众生而说法，我也应该是学过去诸佛一样啊。如是思维境呢，受梵天王等诸天请说法，尔时啊，世尊以偈答曰。所以我们今天读到佛经呢，就应该要去感恩呢，梵天王跟第四天为我们请法 才能够由结集法藏的功德呢，能够让我们看到今天的圣眼量。于是翻过来23-31页，他说：我今开甘露未门，若有信者得欢喜，于诸人中说妙法，非恼他故而未说。请注意哈，于诸人中说妙法，非恼他故而未说。那么佛此偈中啊，不说布施人得欢喜，也不说多闻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人得欢喜，独说信人。这个道理其实跟我在基督教那边所听到的道理是一样。他说啊，唯信能入。这个佛法几乎是所有的宗教大概都会谈的东西，可是我们更不同于基督教的地方是，我们有道次第，去循着那个方法还灭我们的心啊，清净。那么于是这边说啊，不因为你行什么法行，所以你才能够入佛法。佛说的不是你去行什么道，而是要你得信才能够入佛法。你得信所行的一切法才叫做佛法，你不得信所行的一切法只能叫做有漏善法。这是差别所在。我第一甚深法微妙，无量无数不思议，不动不移不移。170，移是什么？移是清安的意思，安乐的意思了。那么不着无所得法，非一切智人不能解。是故佛法中呢，信力为初，信力能入。不是你今天呢就不生出真正的信呢，就为了要有所求有所得这样的一种世间的态度呢，去行布施持戒禅定智慧等，这样来入佛法。所以这个态度很重要。所以信位的圆满，让你的心清净啊，把这就是我过去几次经常讲，把心摆对。入佛法不能够先改心啊，不能够先生信。一开始去学一堆的佛法名相，其实并不见得是好事。并不见得是好事啊，这个是慢慢我以前不太接受这个论点的，现在是越老了越觉得这个是很重要。如提婆达多啊，这些大弟子啊，居家里等无信法故堕恶道中。如果要论持戒精严的话，提婆达多算是他主张僧团应该要如戒，他所主张的戒是非常非常严格的，乃至于他强调一定要行陀陀行。可是佛却不许啊，佛却不许，这就要说给昨天问我话的学长听啊。你看佛为什么明明知道众生难化刚强造恶多端，所行的业无不是罪无不是业，那既然如此，他为什么不预先预防这个东西，他反而让这些这个恶行比丘造了这么多的问题了，才慢慢在后面呢让大家来学习。他就是要创造因缘，开发众生自己可以发生的决心。他不用外向去框套每一个人，令他一定要这样子，不是那个样子。所以这种决心的因缘是非常非常，其实应该要感恩的啊。所以佛如果都是这样子的话，我们今天是他的弟子，为什么不学的他这个样子呢？啊，何以故？佛法甚深故，如梵天王教据迦梨说记。欲量无量法，智者所不量；无量法欲量，此人自覆没。所以你要用可思议，量就是分别的意思。你要用建立知识系统的态度去学佛法，那越学是越颠倒。可是佛也并不是不能分别，也不是不能够用这样言说去知道它。差别在哪里？有信跟无信。所以还是在强调信的功德力。第四个。复次，如是意，若人心善直信，世人可听法；若无是相，则不解。如所说记，听者端视如可饮。所以我昨天才劝学长说啊，我们要把自己听法的时候当病人想，而不要在那边找让自己决定要怎么做的理由跟借口，懂吗？我们来听佛法，来学佛是为了干嘛？治我的心病，治我的轮回病，自我在苦道当中不能够处理，所行的一切善都还是有缺点，都还是不完美，对不对？在这个地方呢，能够让自己啊，能够让自己治疗这个病。那我们今天所说跟别人分享的，都是我今天治病的心得分享，不是我有个知见故说。我说的不是我的知见，说的是我今天可得解、苦得离的那个实修实证的受用境界， 的分享，而不是要让你如此不如此的教导。这个态度跟这个心态完全跟我们一般学佛的态度大相径庭。所以他说，你不能把心变成这样子，一心入于语义中，在言语言说事上论义，踊跃闻法心悲喜，如是人我应该为他说，纠正他的态度。好，这是第四个。第五个，复次，如是义在佛法出，现世利、后世利、涅槃利、诸利根本，信为大利。啊，不多做解释啊。第六个，复次，一切诸外道出家，心念我法为妙，第一究竟。每个人都说啊，公说公理，婆说婆理啊。如是人呢，自叹所行之法，毁他人之法，是故现世相啊，相打斗争，后世堕地狱，受种种无量苦。如说即言，自法爱染故，自毁他人法，虽持戒行人，不脱地狱苦。所以啊，佛不但说诸法实相，还说无争法，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义只是什么？第一义只是离边无系论的涅槃法性啊，由此所显的。所以他说啊，是佛法中啊，弃舍一切的爱，一切的见，爱就是情执，见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成见啊，就是我们的情跟见。一切无我骄慢悉不断浊，如法语经说啊，汝朝朝就是如等者了哈，等等。若解我法语法，事实善法因弃舍，何况不善法？这个善法指的就是那个法，让你到渡彼岸的那个船。那个船为了要打彼岸，你必须把船都舍掉了，何况那个四十里鸿沟里面那些杂染呢？对不对？今天就是要离那个杂染，所以才搭筏，搭了筏到彼岸，我都还要舍掉那个船才能够打彼岸，何况那些我不取的那个啊非法呢？所以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般若经的态度是举一个毕竟空，然后说什么？说不是有法空，而是毕竟空都无所有不可得，何况他要对治的非法，法都要伤舍了，所以能观智都不可立了，何况所对之道。那唯识的态度是什么？唯识的态度先破所，再来观能也不可得啊。这个是般若的这个观智跟唯识的观智在善巧上方便不同的地方。所以佛至于般若波罗蜜意呢，不念不疑，他不贵重般若。请注意哦，般若在我们的心态，在佛弟子心态是非常重，可是佛呢处处讲般若，可是呢他不贵重般若。为什么？般若性相无所有不可得，他只是诸相的实相，诸法的实相，他不是另外在诸法之外有一个般若，因此之故他不能贵重诸法之外的那个般若啊。他反而跟你讲，你要入佛法，但是要不破坏一切的相。为什么？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不坏，你不能坏一切的法相，独独称你的法性是高贵的。如果你立一个法性高贵，那个法性一定是离开这些杂染的法相独有绝代的存在。所以你在一切颠倒都还没有办法去辩证明白的情况底下，去立一个那种绝代的法性，令我们生出那个浊跟贵重之心，其实佛意并不如是。好，这是以是之故，佛语啊出才说啊，头才会称如是。佛意如是，是我弟子无爱法，无染法，无朋党，但求离苦解脱，不细论诸法相。把这句话，这段话我很爱，其实就是要达到这个态度。乃至不要说我们佛教徒，我们这一宗，我们这一派，我们这个朋党，要这样才是对的。别人每一种方法都有每一种方法他那样子存在的理由，可是问题是佛法只讲真上义，不以少为足，不停留在任何一个相上，而不继续增上。所以如果你以住相之心来取法，正论就逃不掉，那个样子是难证涅槃法性的啊。如阿他婆奇经摩见提难纪言，决定诸法中横生种种想，悉舍内外故，当然包括两中间啊。因为声闻教观就是以内外两中间这三法说一切法，后文都会有提哈。那么悉舍内外故，云何当得道？那一切法如果不行故，那么一切道怎么行呢？佛就回答说啊，非见闻觉知， 这边文虽然讲知觉，我们一般习惯就是见闻觉知，见闻觉知就是我们的巡视心呢、啊。我们巡视施设言语，在分别事上起各种的有法执、无法执，都叫做见闻觉知。这种东西啊，也不是用持戒得，也不是用不见闻觉知得，也不是用不持戒得，有没有？先飞到两边，见闻觉知是持言语言说，然后呢立边，那乃至于你说啊，这也见闻觉知不可得，思议不可得，那我起一个不思议的心，不色不想心，可不可以得？不可以。那我说我持戒不可以得，那我不持戒是不是就可以得？持戒都不能得了，何况不持戒？道理是一样的，两边如果你执持了都有问题。所以我们有些人呢就会比较住在戒行戒相上，可是六祖坛经却说啊，心平和了持戒。于是就有人拿这句话就说，那我干嘛持戒呢？持戒持得那么辛苦干什么？你如果你持戒持得很辛苦，心都不平静了，你不持戒你放旷自然，这不是一种狂慧吗？它跟当个标准凡夫有什么两样？你只是拿这个借口不做修学而已啊！所以你住两边都是不对的，如是论都应该要舍，一舍我所，这是非常关键。你要舍掉的是这个，舍掉了我所心，不在法相当中取若有若无的分别见，这是关键。知道我每一个知见都有因缘而有安立啊，如是才可以得到。所以信的意思是什么？信的意思就是舍我所，不取诸法相，随一切的相知道它是分别所生，不在相上生出若有若无的边见，而离细论故，证涅槃的法性。这是信到智的种种这个心路历程，这样子的人才可以办法得到啊。所以先把得到的根本先搞清楚。所以底下说啊，若不见闻等，亦非持戒得；非不见闻等，非不持戒得。如我心观察，此雅法得道。先把雅法夸胡。如果你们想知道雅法这个比喻的话呢，就应该要去读色大生论增上会那一品。他有一个比喻，他说啊，无分别智是一个什么状态？就像哑巴吃黄连。一个哑巴吃黄连，他心了了之，可是无言语可说，因为他从来也没有学过任何一般我们会说话的人那个言说，就是他没有办法用我们一般言说人会有的言语来称说他，他就是了了之。所以哑巴吃黄连就是自证自知，阿赖耶够了，就是自心限量了、啊，就是圣智所行境界。所以真正的圣道或者是圣义，唯有大家各宗各派的共同定义，就是自证圣智，是圣智所行的境界，是自心的限量，就是像讲一句世俗话，都是哑巴吃黄连，对不对？我明白那是什么味道，因为吃了、啊、可是你要知道那是我的根让我觉知如此。这还要有一番话要说，不是那个认定就是了，等你有言说的能力你再去称述的时候，那又非法了，那又离开那个道了，懂吗？你要了了之是我的根，我的口鼻啊，跟这一个黄连本色所生出来那个通称为苦味的那个味，懂吗？那个言说法性的那个味，其实是我今天用这么多因缘条件所处在的那个身心的状态。你不能离开这个因缘法说那个味是什么味，而没有一个因缘法能够骗说这些因缘的条件，对不对？就说因缘条件当中另外再创一个名言来认识它的特性，它的特性只不过是由我现在取这个味道的那个因缘条件所创造出来的那个状态而已。那状态不是什么，也不是什么，懂吗？这样才有办法得到那个信入道啊。所以佛就最后答了，如以邪门啊，邪见门，我知汝痴道。如果你一定要用名言来称说它是什么不是什么，若有若无去认定，那么于是你所行的都是愚痴道。汝不见妄想，你不见到自己原所有的相，以分别名言施设故，认知如是跟不如是。所以如果你看到你的妄想是这么样子发生的，尔时自当哑，哑的就是说离开名言了。于是你就知道，原来我不应该把我今天依着这么多的因缘条件 分别名言所设定的样子，认以为就如是。你应该回到本来，就是那个自证自受的那个状态，那状态其实又根本无助，对不对？我今天如果火气比较大，吃什么山珍海味都是没有好吃的味道。今天我如果非常饥渴，一个青菜豆腐汤也都会是翡翠白玉汤，懂是吧？不过就是你称说它是什么，因为你称说之后，一个人没有尝它的味道，就在向上见它的分别，于是才有这么多的戏论，才会有这么多的烦恼，才会有这么多的争论会发生。所以信的意思是什么？信的意思就是你要去做嘛，对不对？做那个因缘要你做的那个事情，而知道就是这么多的因缘让你生出那个受跟想，所以你就不要再自居执在那个受跟想当中，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对不对？一直不断的要随着这个牵流变化去行出更多的功德出来，让你有无住心生一切法。这个是整个般若道让你入方便道的这个转想的过程。最后一个说法，复次，我法真实，于法妄语，我法第一，于法不实，是斗争的根本。今如是意，就跟你讲，因为以下我所讲的这些因缘条件，所以我才讲以下这个道理。所以这个道理是关待于我要解决的问题而安立的。所以你们所见到的言说是都是安立地，可是安立地是为了让你入非安立地，非安立者就是雅法。等你自己那样的做到了以后，你所自证的那个境界，而不是在言说事上用你过去没有做那件事情的过去的概念来认定那个言说是什么或不是什么的分别事。不要你着在这个分别事的状态底下，要你自己去实做了以后，再在那个地方啊生出的那个真实的受用，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哦。啊，今如是意，就是要以上这七个啊，显示无真法，闻他所说，说人无咎，以是故，诸佛经出生如是。所以，我现在也不是表示我具备有佛经所说的这么多圣道的功德，我也只能够去为各位消文解义，令你们入起这个信的道次第，你们各自生信，各自入法，各自修道，各自所证的那个灭谛是你们的自己受用的真实义。诸法实相不是从我言说事上得的，我说的道并不代表我就做得到，我们大家只是透过我所说，你们共同跟我一起所学的道理，生信修道所证的那个灭谛，才是你们今天寻的这个道之地要去入证的那个法。好，今天要跟各位谈的就是这个，而这个就是底下为什么讲无所谓无所作之后还要讲三乘道。请把各位的自论翻开三一一页的第一段经文呢、啊，各位看到须菩提就接着前文呢、啊，向佛请问，如你前文所说，若诸法无所谓无所作，那就不应该分别有三乘啊。那所谓三乘是指声闻乘、鼻支佛乘跟佛乘。那这个无所谓无所作，不晓得各位学长是不是忘掉了，我们往前看一下3096页。我们前面三位品的前段在讲怎么样去证无所得，去处证无所得。你处证无所得之后呢，依止于无所得的方便力渐渐行啊，一切的世俗世间善法就是方便道。好，那我们回到3096页看哪一段呢？看第一行，世尊，若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时，色不可得，乃至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可得者，就是前面佛要须菩提去体会到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要先去处证无所得之后，才入修道位，行修一切的功德法行啊。那个功德法行就是修道，或者我们叫做方便道，就是后得智的所行境界。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用无所得的方便力行修一切功德的话，那他就问了，那么云何具足檀波罗蜜乃至具足般若波罗蜜的六度就是修道位的法行啊。我们的十，依照我们的大乘来讲的话，就是十地行的是十度啊，十度是六度，然后由般若度再生四度出来，所以总说十度其实也是六度所摄啊。所以修道就是要以无所得的方便力行修六度士。 那么如果你无所得，他就问你怎么能够去具足六度的功德入菩萨法位。菩萨法位就是菩萨的正性离身，就是八地的正，八地的无生法忍啊，真的入具身我执断了以后，那个真正入菩萨的法性位。入了菩萨法位以后呢，才能够怎么样呢？才能够去干这底下几件事情，进佛国土，成就众生，对不对？等你圆满一切的佛不共功德之后呢，就得一切种子，得一切种子以转法轮啊，就是分身到一些法界当中，八相成道，为众生转法轮，做佛事，度众生生死。佛就告诉须菩提说，菩萨摩诃萨不为色故行，这不为画起来啊，那么乃至于呢，不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行，他没有这个，他为了这些目的，乃至于不为了度众生故行般若波罗蜜。所以那无所谓是没有一个自己要所求，自己要去得，自己要去住，自己要去依，自己要去圆那个理由。为什么？自信流露，懂吗？是你今天作为一个道人，作为一个菩萨行者，这些都是本分事，不是为了要我成就佛道，是归到一个纯为利他。而纯为利他是我今天作为一个人，我有这个能力本应当为，回到没有任何理由，这件事情本来作为一个人，你遇到那个因缘，你本来就应该回应这样的回应的态度。好，那这个是回到这里，而不是说 不去做哈。那么以下他就问了这个问，须菩提就问佛说啊，世尊，菩萨为何是故行般若波罗蜜？佛跟他讲，无所谓故行般若波罗蜜。所以这边还留个行，对不对？所以前面先讲无所谓，后面还讲所谓行般若波罗蜜是心殊法不行，各位还记得吗？不叫你停留在我们凡夫恶取名言施舍的分别言说事上，要你不随顺这个表象文字的世俗法的境界上，要你入诸法的无系论涅槃界，入法性而去行一切法。所以呢，那个东西是无作法，不是行，不是心意识，可生可灭，可作有相啊，这样的一切有法。所以那个无作是要拿掉分别。所以何以故呢？佛就说了，无所谓故行般若波罗蜜。何以故？一切法诸法无所谓的话，你就无所作，懂吗？那你怎么去理解？我们前文谈了半天，无所谓就是不取相，不取相那个相者就是理由，你不去取任何的理由，这件事情是随顺法性本所当行，是本来法而当行，不是为了什么所以你要去行。就像是磬一样，你用什么什么什么去抠它，你哐它一下它就哐当一下，它要出什么声音不是它决定的，是你用什么东西去敲它，有那个和合共法所生的啊，无助的法性。所以一切法如果无所谓，你不去取相的话呢，无所作就不用我所去分别造作。无所作不是没有做什么东西，他有行啊，他有行布施啊，他有行持戒，乃至于行禅定跟智慧啊，这些都有行，可是不以心术法故行，不以分别心，哎呀，这样子好哦，这样子不好哦，不用这种分别心故行，所以说无作。所以无所谓就是不取相，无所作就是不分别。那么怎么样不取相？前文就谈到，因为你观一切法自相空故，所以无所谓，无相可取，不是有相我故意故作清高不去取相，所以真是没有相可以取啊，因为一切相都是分别心认定才有的。今天我如果不以成见，不以染着心，不以希望心，那无相可取啊，无相可取。可是法性如是，对不对？因缘随所作，离开一切的我所的分别。所以呢，无所谓是因为你观一切法自相空故，所以不是有相而你不取，是因为真的相无自性可取，你不立自性见而去随因缘去做，那个叫做无作。所以无作的理由另外一个法是你心心回向，回向无上菩提，不去取中间的三界内的功德事，因为你所做的都是三界的因地，对不对？本当就得三界的果，可是你不求三界果，所以无所作。作者是三界法，做法是三界事，而你不在三界当中 以那个行求那个果，所以你不再希求三界的果报，但有所做哦，行是当行哦，你行布施等这些，如果不是用回向心来做这个事情的话，那就是三界事，那就有做法。今天讲成无做法是什么？以回向，以无相回向。为什么？你没有自信见可以立相可得，而你当行这一切法是随缘所行，不依着我所的心分别故行。所以这个话要有一个曲折齁，不要从表象文字上去认定了。所以你信心以无相回向故，以无相回向故，你回向无上菩提故，不取三界福德果报故，这样子行，于是称为叫做不行，称为叫做无作。而无作是因为无相，无相是因为毕竟空，所以空无相无作都显了无生无灭的无为法性。随顺法性故，心心是法不行，对不对？心心法不行，而不行就能够如一切法的性相，心常自即灭，这样离一切的戏论，入波涅槃法性。这是前文了、啊。那前文既然归在一切法无所谓无所作，那么他又为有一些少小的疑问，所以请各位再翻到311页。那既然无所谓无所作，何必为的发心的不同？因为行法的不同，比如说声闻乘主修四谛法，缘聚乘主修十二因缘法，菩萨乘或者是佛乘修六度法，这不就是有所谓吗？啊，你有不同的宗见，于是你有不同相应的道次第跟行法，于是你有不同的果报，对不对？它的果证可得，它的因缘果还是有差别、啊、你这边讲的三乘不就是讲差别法吗？可是你又跟我讲诸法无所谓无所作，那么不应该分别这三乘，那不应该用这三乘的所行法以及所证的果来分别这三乘才对啊。于是底下佛就告诉他说，诸法无所谓无所作中无有分别，这四个字很重要。跟你讲无所谓无所作，是随世间人的凡夫心或二乘的心告诉你，你不要起这个分别。与有所谓有所作中生出分别心，懂吗？而不是说不可立三乘。三乘是依世俗地故安立，所以他是随因缘故安立，而他自己的胜利自证的量当中，他不认为有那个三乘。因为我在外面门外摆的就是大白牛车嘛，可是今天你明明白白就是只有用你要的那个车的名言才有办法拐你出门嘛，对不对？我不说你的相应法，我何以让你生出欢喜心去离开这个三界的门，去外面搭那个大白牛车呢？所以如果你不行方便，没有办法令他出三界。我不能够凡事都说诸法实相，去那台有很大的车，这车比你所想的都还要高贵。问题是我要一口饭才能够止我的腰，我要一杯水才能够止我的渴。你不解决这个问题，你要我去坐车干什么？他不懂嘛，所以你不行方便，不搭就近嘛，对不对？这个随所说，他不认为真的有那个车可以给他、啊。可是佛不是为了骗他而说那句话的，好，这个背后要清楚这个道理。所以他说，我讲诸法无所谓无所作，是为了要遮遣什么？众生心当中的分别见。因为我们平常行事都有所谓有所作中，而有内心的分别。那既然凡夫愚人有这种分别事，所以随世俗法故有三乘安立。我把后面的道理就讲了，三乘法是随世俗法故有安立，非第一。何以故呢？凡夫愚人不闻圣法，没有听到苦集灭道空无相无作的圣义地，着在他个人五受众旁边倾斜。我们近代比较习惯的话就是五取运，我们的五运本来是无忌，因为是一手果报啊。唯识的观念是这个一手果报，这个五运身本来是无忌，可是今天因为你用爱取心去分别于境界，所以你依着你有漏的受想，所以你一直不断的继续造三界的因缘果的轮回事。今天就是为了什么？你不懂空无相无作的圣义地涅槃法性，你又一直不断的爱种在你今天五蕴五取蕴上面的受跟想，造你的行业， 去熏你的四种子，让它圆成熟，去一直不断取五蕴的后有果报身。这个轮回道是凡夫与人的形象。那么因为有这样子的众多形象的差别，所谓色受想行识着檀波罗蜜乃至于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那么这种凡夫愚人呢，有两种性格。第一个，他说是人念底下有是色得是色，乃至于念有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得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到这边画个斜线，这叫做法执。因为凡夫愚人就有众多这种法执，那么这样子的菩萨也会做这样的念想法，说我当得，请把我圈起来，我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当度众生生死，两个我都要圈起来。前面那段话有是色得是色，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是法执。前面讲的色受想行识，这个是世间的法执。从行有四念处法到一切种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是圣道的法执。我依色受想行识五蕴，这是世间的我执。我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当度众生，是圣道的我执。所以凡夫跟圣道都有各自分位的我执跟法执。所以这段文就在讲，因为凡夫愚者，愚者就是还有所得，就叫愚。凡夫根本不知道圣道是什么，愚者指的是那个迷执圣道法的人，用有所得心去行法的人，就叫愚。啊，这鱼已经不是笨蛋了，已经是相当有成就者的笨蛋啊，因为他用有所得心去行法嘛，啊，所以他还是有不同分位的我执跟法执。所以因为世间相常住不坏，是有这个相的差别啊，所以你当然要随这个因缘施设不同的方便，而这方便是因为各自自心不可得的毕竟空的正见当中流露出来的，是一种真如法中流露出来的分别法相。因为他知道众生的心有这么多，所以他为了要对治凡夫愚者的各种分位的我执跟法执，可是他跟须菩提讲说啊，我以五眼，五眼是哪五眼呢？肉眼、天眼，天眼是看三界，然后呢，法眼、慧眼、佛眼啊，这五眼我不另外去定义啊，下礼拜有时间再来看啊，我们先把一段文先看完。我以这五眼，就是说，我用更多观察这个世出世间的角度来去观察这一切的差别心相，上不得色乃至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那么这等的凡夫愚者呢，无目，无目就是没有智慧。 你说我们怎么会无目，我们有肉眼呢，可是我们肉眼不能够骗观一切法，所以还是有见等于无目者啊，没有智慧。目者是指智慧的意思。一般的凡夫愚者呢，没有智慧，他妄说自己的所观境界，然后呢创造了很多欲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见解，乃至于发起一个度脱众生生死的这种大愿心，这种心呢是空愿，你没有那个本事起那样的想是不如的啊，是内外不相称的。于是须菩提就回应世尊说啊，世尊，若佛以无眼观不见众生生死中可度者，今世尊又云何为什么要去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分别众生有三种差别，具就是差别形象啊，有正定具，有邪定具，有不定具。那正定具就是他已经没有离颠倒见，他已经认识无常苦空无我的，那叫做正定具。邪定具表示他根本不认为常乐我净凡夫的四种颠倒有什么错，这是完全邪定。不定是说他依着三智是教导，他或许熏习过无常苦空无我的道理，可是他也还是保留有一些常乐我净的颠倒，认以为是真实，这叫不定。那么这就是凡夫的三类根器。那么既然我们以佛以无眼观都不见众生于生死中可度，那你为什么要去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去度众生，依着众生的三种根器施设三种乘法？背后还在问这个意思，你为什么还要施设这个分别啊？那么佛说啊，须菩提啊，我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初不得众生三聚，若正定，若邪定，若不定，我不为众生有三聚的分别，故 去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是无所谓。他不是先看到众生有这么多差别，所以他才去学三乘法。佛心中只有一乘，什么乘？佛乘。只有成就无上正等正觉是唯一他要追求的东西，他不在这些事项上去起分别，于是才有造作。这是这样的看法。然后呢，须菩提啊，以众生无法有法想，这个就是我刚刚所讲的。众生心是什么？于无所有法当中生出实有法各自的我执法执。我为了要除这种有法无法想的妄执着，所以呢，曰世俗法故有说，故说有得，非第一。非第一的意思说，非我啊，非佛自证限量的那个圣义地性，不是依我的真如自证量当中所说的道理。我只不过是看到众生于无法中生有法想，我要除掉他依名言执的我执跟法执，所以才曰世俗法说有得。有得什么？有得三种种性差别，依着三乘差别，三种种性差别又立了三乘法，所以三种句跟三乘法都是观待因缘施设的名言分别，所以它是言说自信曰世俗法故说有，不是自信真实有，所以它不是曰自证圣智真如法中毕竟空当中曰第一地而安立的名言。好，到这边算是一个段落了，这算是后文当中的总标义，又带出后面道术品非常重要的东西，空众生相而有所行。请看后面龙树菩萨的解释啊，今天刚好可以把龙树菩萨一段解释看完，请看到3120页最后一行，龙树菩萨就解释说啊，须菩提复问世尊，若一切法无作无起相，云何分别有三乘？佛可其意，更说因缘，凡夫未得到着五众，故意着是空，无作无起法，故生疑。前文经文当中没有讲到后面这段话啊，以为空有一个东西被空所对治，以为无作是有无作法所让他不做那件事情，于是他还是用凡夫着相的心去分别空无作无起，有可起而他不起，有可做而不做，有可空的那个有，所以故说空，所以他还是用有法的心去看待空无作无起，所以他又生了另外一重的疑问，所以还是于无法生有法想故，所以才在一切佛说的名言相当中生出这些疑问。所以呢，我们还是要体贴须菩提是为我们末法众生才这样说的，所以他为了我们有这样的疑问，在圣道言说上又生出执着故了，所以他说既然你说了无作无起，为什么无所谓无所作，为什么又要分别有三乘呢？那么如已得到不着五众，亦不着空，无作无起，云何生疑呢？这是佛所说的话啊。佛说须菩提啊，你已经证无我解脱道的人，你应该知道五众里面的我不可得，哪有我所着的空无作无起法可得呢？话又衍生从我空的解脱要进到法空的圣义。须菩提就继续问说，若无法无众生啊，就是没有我法执的那个所执，没有众生的我执的那个所执，那如果离了法执跟我执，云何说有三聚众生？佛就答，我观众生一句都不得，一句不得者，一句者是色受想行识各个色无所得，好，无所有不可得，受想行识各自也是无所有不可得，那么云何有三句呢？五蕴法各自蕴自性都无所有不可得，何来依着五蕴再另外施设有三句的形象差别？意思就是这样，只是为了什么？但为破颠倒故。什么颠倒？因为凡夫愚者还在五取蕴上生出各种杂染清净，对不对？地前有杂染的执着，地上有清净的法执跟我执，各自有分位的颠倒见，所以为了要破这种凡夫愚者的颠倒见故呢，分别有三。底下就是 PS 解释什么叫做三聚， 能破颠倒者名为正定，必不能破颠倒者是为邪定，得因缘能破，不得因缘就不能破的，这叫做不定，是约我们今天遇不遇到善知识而做的，或者遇到你的善知识是属于什么样子，说正法还是说恶法的人。所以以上这些东西都是有所关带，有关带就是世俗法，所以皆以世俗法故说非是第一，非是第一。所以到这边去画一个斜线啊，我们顺着往底下，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那一段画的龙树菩萨的解释啊。这个画到这边为止都是叠浅，引前面归到无所得，后面无所谓无所作，这边就解释无所谓无所作为什么还要分别三乘，与三乘中还要分别三句啊，都是约世俗法故说，都是为了对治为人世界气坛入第一义的无息论涅槃界，都为了世界气坛故说，不是第一地心当中于诸法实相还有可说还可分别，后面就是这个意思。那底下就说了，问曰：佛实住第一中得道，何以答须菩提言否？这个话你不读经文大概也看不懂，我们往前看一下，看一下经文，我们看到3112页，这两段经文呢，文法有点跟我们现在的语法怪怪的，我们稍微解把经文的文字看一下，请看到3112页倒数246行，世尊非住第一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这个翻成白话的意思就是说，世尊啊，你不是已经证了第一才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吗？然后佛居然说佛也。那我们会怎么理解这句话？那佛你是没有证第一才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吗？或者是说，或许你已经证第一了，但是你没有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们这句话是不是这样理解？所以如果你不继续读自论的话，你于这句话佛答佛也，你不就这样认定吗？啊，请翻过来，你看龙树菩萨怎么解释这段话啊？3125页，所以龙树菩萨就解释须菩提的问意了。他说，须菩提的问意就是说，须菩提认定佛世尊已经证了第一义啊，虽然应该要真实住第一义中得那个道，就是阿耨多罗三藐，就是佛道。你应该是证了第一义才去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佛道啦。那么何以须菩提问说，你不是已经证了第一义才得道的吗？可是佛居然跟他打佛，那佛是他不得道呢，还是他不证第一义呢？他到底是哪一个佛啊？他佛掉什么东西啊？啊，答曰：须菩提为心发意者故问，是故佛言佛。何以故？颠倒有法中尚不可住，何况第一无所有中可住。所以我说无住，就是你说的住。你以为的住，如果连有为法都不可住，无所有不可得的毕竟空的无为法的真如，又怎么可以说是住？那怎么又可以说用这个住心去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要讲无，是要无掉你的有分别心的颠倒见，不是要去讲我有住跟无住。我讲的无住是我不住有为法的有信见，我这话很麻烦，对不对？可是你老在文言上去论，那你应该有什么咯？我会跟你讲，我没什么。我没有伎俩。我的心中的无明草就日日长。你怎么可以任由无明草烦恼心这样日日长呢？你怎么不去修对治呢？我不生妨碍啊，他生他的草啊，我就相应我的真如，这两个不相妨碍啊，对不对？拿鸡蛋丢石头，我没有叫你拿鸡蛋去撞石头啊，你干嘛拿这个来的互相妨碍干什么呢？啊，用那个对立的心去看待一切的法。何以故呢？颠倒有法中尚不可住啊，就是依须菩提的正量，你已经证我空了，就我都不可得了，何有能够系缚我的法呢？那乃至于有你的我可以有涅槃可住呢？好，所以如果颠倒有法已经都证明无所住了，何况第一还要找个什么地方去住吗？是故须菩提就疑了，若二处不住，这二处是什么处？颠倒有法处跟第一处。为什么？因为前文问两次，再往前翻到经文3112页，须菩提第一句话先问，世尊啊， 你不是住了第一义才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吗？佛说不，佛也。然后他说，那难道世尊你是住颠倒中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吗？啊，那佛也说佛佛。那于是这个前后两句问话就说，他不住第一义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他也不住颠倒得，那两处不住的你是怎么得的？你是怎么得的？这后话就这个意思。世尊，若不住第一义中得，也不住颠倒中得。底下这个话也文言上很奇怪，将无世尊不得阿耨说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话翻到白话意思，你如果也不住第一义中得，你也不住颠倒中得，那就没有世尊可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了。就没有一个世尊可以去得这个东西了。如果连你都两边不住也不可得，那你谁得啊？你都不得了，我怎么住？我怎么得？那我们怎么样随着你的道理去得到这个圣意？佛就说了，佛也，我实得。你看他还是安慰他，我真的有得了。我得什么？我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但是无所住。得的意思是约世俗地说舍言说自信中说得。你要说得，有得，可是这个所得法无助，所以他还是要讲中道。这才是从头到尾讲无助不行，从头到尾讲有得不行，但是你同时讲有得却无助行。懂吗？所以要有无兼说，可是有无却不着，这样子才能够入诸法实相，才能够得无增三昧。无助不是没有助，是不住底下的二边见，不住有为法跟无为法。因为有为法无为法加起来就是一切法，对不对？有为法生灭，生灭没有自信住处可得，所以我只好说无住。而无为法是无生无灭，就无住处可得，所以两者就归无所得。所以既然无所得，我就无住。所以无住是因为我通达了有为法无为法的无二相，所以我知道了我无住处可得。而无住可得就是世间流转的实相，于中没有系缚，所以没有解脱，所以缚脱无二故，我住的涅槃是这样子的涅槃。于此中我名言称说实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因此这种功德才能够随众生心应所之量，你众生赶我到哪里，我就应你到哪里。如果我有住处可得的话，你不到我门口敲门，我还不能应你呢。为什么？诸佛解脱入众生心想中，所以众生心去抠你的心门，你就会抠到佛的相应。所以如果众生不反观你的自心，你不可能相应到佛道。佛不是在心外中求，不是在心外中见，是告诉你这个道理，我实得，但是我无住一切的边，一切法无二相，所以我无住。所以你不能跟我，你不能问我说我住第一还是住颠倒，于颠倒当中通达无自性，是一种行修观止观的方便道。那么所证的就是无所有不可得的毕竟空，而毕竟空就无住处。而请问我要你说，你叫我住第一还是住颠倒？颠倒无住，第一只是颠倒的实相，所以也无住。所以你要我回答你住第一还是住颠倒，不可说。但我又不是没有得到那个智慧，我还，所以我名言自信上跟你称说有得，但是我称说的这个东西是名言失色，关待于什么？关待于无住两边。正无二故说得，所以依据这个道理说得，而不是真实有什么东西得。所以你要了知，从你今天的色受想行识的世间法，到四念住乃至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一切种子的出世间法，都是无所得。你要认识这样子的诸法实相，不住边，不起细论，才能够证涅槃，才能够随顺涅槃法性去生出一切的功德。这是整个佛道的究竟义。所以底下呢就开始讲了一个化佛的比喻，这我们下礼拜再来谈了。我们都也看到这个什么藏传有什么转世的喇嘛，佛佛佛，其实所谓的佛佛 或者是转世的人不借这些，都要用化佛的观念来看。显教跟密教有一个态度上很不一样的，就是我们今天显教上说不可以着泥塑木雕的像啊，不可以着这些像，可是密教却说四大泥塑木雕这些像就是佛，那是约化佛说，而化佛与真佛又不二。所以底下他为了要讲这个得却无助，这个离两边又即两边的中道实相故呢，所以他就讲了一真佛而立无量的化佛，化佛跟真佛的功德等心无二。所以底下各位不妨可以自己预习一下这段话哈。那么往后有一品叫做如化品，就是化佛度化人啊，有这么一品，我现在翻不到啊，下礼拜再跟各位看啊。那底下这一品，很快可以念过去，都是一些事项上道理的解释。所以主要让各位看到3114页第246行，当信知诸法如化，化就是变化。那么各位如果读过舍达生的话，舍达生讲依他起相有八个相的比喻，最后一个比喻讲菩萨佛的不共功德事，为什么众生相不可得，为什么菩萨还不断的反流生死，陪伴众生，度众生到无余涅槃的彼岸。在那里呢，舍大圣人就用如化的比喻啊，变化就是魔术师所造作的那些啊变化式。那么我们怎么样去认识如化的这个譬喻啊？好，底下再来，下礼拜我们再来一起学习。